2008年11月12日，扎阿含经第1108经。上课。
上微信，一微信，再微信，三微信，向法师一微信。
阿弥陀佛。上礼拜我们上了这个婆娑王，有一个婆娑王那一经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他问这个一个尊者，问他为什么出家人他都会容貌先竭，是怎么修的？这位比丘也告诉他，这个不净观，然后最后告诉他受摄六根，最后告诉他受摄六根，那他就非常发心，从收摄六根这个方法，他这个婆娑王悟到了一些真理。所以上礼拜的重点那一经就是要讲收摄六根。那收摄六根这边，对于收摄六根这个部分呢，瑜伽师地论对他对杂含经这部分有解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爱相这一部分叫爱相，好，我们来看。于佛善说法毗奈耶，再说一次，这个毗奈耶就是律，毗奈耶，毗奈耶梵文的音直接翻成这个中文就叫毗奈耶。毗奈耶，毗奈耶，毗奈耶就是律，戒律的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于佛善说法律之中，于佛善说的法跟律之中是什么？就是僧团啊，僧团里面有佛所说的正法跟律在里面。在这僧团里面呢，身心爱乐，心学比丘，上次我们讲过啊，一个心学比丘他怎么会那个颜貌先竭呢？玄奘大师他都翻成这两个字了，因为梵文是比库，所以他是照那个音来翻。 这个水不够。比库他照那个音来翻就变成壁橱啊，其实现在人家没有在讲壁橱了，就是比丘了，比丘。那一个比丘，什么是比丘？就男众的出家众受过比丘戒的，像我也是比丘。比丘呢，由二种相因证了之。一个心学比丘有两种相貌可以证了之一些事情。你看啊，第一种相貌是什么？由身相无变异故，他的身相身体的外相没什么变化。第二个，由心相无变异故，他的心没什么变化，身 没什么变化，心没什么变化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心学比丘他在这一个正法律的僧团里面活得很快乐，身心爱乐于学佛法，因为他的身体没变故，心没有变故，没有变异。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进入僧团之后变了，而且是变得越来越糟糕，那你就知道他在僧团里面，在僧团里面过得很不好。就好像各位一样，各位，你们想当年是小女孩的时候，青春活泼可爱，嫁到这个婆家之后呢，有的人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好，有的人就一落千丈，就变成好像很糟糕，过得很糟糕一样，人都变了，甚至你过了10年再看到他，都吓一跳，说怎么差这么多。这是真的，我曾经看过有人他年轻的照片跟年轻20几岁照片跟40岁照片，哇，判若两人。可是有的人差不多，有的人看起来就差不多，所以你从这一点，从这个就可以知道身相无变异，心相无变异，就可以知道说他过得不错。为由形色极光净故，他外表看起来极光净，容光焕发，很清净，面貌悉以极仙洁，面貌看起来很怡然呐，就是让你看得很喜欢，然后呢非常干净，肤体充实不累损故，他的这个肤体就是他这个身体皮肤这个身体呢很充实，不累不累就是说不是这个好像那个病歪歪的样子。不累损，不是看起来那病歪歪的样子，看起来是，怎么了？哈妙妹怎么了？就是我安尼看起来安尼作用安尼啦，诸根是月，但作用不是讲大变大颗，不是迄种用，是充实充实在实质的对啦，不是讲大变大颗去虚胖。诸根是月而极净故，就是说他的六根，你。感觉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充满了愉悦，就算他没有笑，他保持一般的面容面对着你，可是你觉得他也是能量充满，就像一颗电池充电充满的样子，随时要放电。诸根是月而极净故，非常极净。你的身心如果不是充满电的时候，那变成是神经质哦，就是。很不稳定，人家一句话就好像就会刺激到你，可是你内心你的身心充满电，人家讲什么话刺激你，你的心不动摇，因为你不会神经质，你的身心很稳定很稳固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你就又大声起来。可是你如果身心不稳定没电，随便一句话就刺激到你，所以诸根不是月的时候会变神经质，不极静，变成不极静，身无变异，这就是身无变异啊，因为你诸根是月极静，虽有所得，生喜足故，远离贪乐蓄积之财而受用故，就是说，随他有得到东西，人家给他一些食物吃，他就很满足了，给他一条香蕉。不是什么日本香蕉，普通台湾香蕉， 哦，也许是脉象不好而给你的。很多现在僧团里面，佛学院里面，人家提供水果去佛学院是提供什么？脉象不好了，不好看了，有的上面长一个斑点一个斑点的，脉象不好拿去佛学院，里面还可以吃的，所以说水有所得生喜，有的吃就好，很满足，不会说一定要到搜狗百货买那个高级的有包装的，不是那样子。远离贪乐，远离这个贪乐了，蓄积之财，而且也远离这种蓄积之财而受用物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说哈，出家人不会想要后存一堆钱，不知道干嘛，就是也远离这些。于其以家事，于其以世家无顾念故啊。出家人都出家了，没什么顾念呢，对他的家人不会再什么顾念，不是说不孝顺啊，是说没有执着。当然家人有需要他回去看望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去，所以于其世家无顾念故。当然了，你们在家人是不可能的啦，你们在家人如果对你的家无顾念，糟糕了，那就会走向离婚的路了，心无变异。这是指出家人，所以大家看经文不要不清楚状况，然后你就这样子走下去就糟糕了。复有三种淫贪对治，能令淫贪未生不生，以身寻断。还有三种方法来对治你的淫欲心，能令你的淫欲心还没升起的淫欲心让它不生，已升起的淫欲心马上让它断除。有三种方法，好，下面哪三种看看。第一个，思维不因形想，就是说你要思考，要思维不该这么做，这种做法是不行做的，不能这么做下去，因为这是邪淫。再下去是不可以邪淫，不可以跟自己的老公以外的男人在一起，也不可以跟自己老婆以外的女人在一起，不应该做，思维不应行想，而且这样也违反世间法律道德，破坏这个社会善良风俗，连世间法律都不容许，何况是出家律，何况是这个正法毗那耶里面。所以思维不应行想。第二个呢，思维即不尽想，想象一下这个在淫欲里面是充满不尽的，不干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男根进入女根，这是很不干净的。男根在干嘛的？尿尿用的。女根在干嘛的？也是尿尿用的。你男根进入女根在干嘛？很不干净啊，都是以不干净的东西去碰不干净的东西，非常不净。一个男根已经不净了，女根本身也不净了，男女根碰在一起更加不净。所以极不净思维，这是极为不净的。极不净的东西你会去碰吗？不会去碰啊。譬如那个路上有一只小狗大便在那边，那是很不净的，你一看就不净。不净的东西你会去碰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你要思维淫欲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子。第三个，密护一切根门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婆娑王那一经里面，要守护六根，密护根门。守护六根有三个字表达，叫什么？三个字，守护六根，大家忘记了啊？没错没错。仪式的仪啊，根律仪。好，所以透过思维，这件事情不应该做，思维这件事情很不干净，然后再密护六根，这三种事情可以帮助你对治淫欲心。尤其这个在家居士结婚久了，难免遇到自己另一半有可能外遇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另一半外遇会外遇呢？因为另一半 渐渐有社会地位，渐渐有钱，而你渐渐衰老，人老珠黄，哦，所以另一半出轨的几率很高。那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每当你要出轨的时候，请你用这个方法去思维，避免邪淫，避免去破坏自己的婚姻，哦，思维我这样做下去不可以了，这个是很不干净的，我应该守护六根，不要看见一个喜欢的人之后情不断的放下去，你情一直放下去当然就是想要跟他发生关系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三种方式不断去思维守护六根，好，就这样。还有守护六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取随行好，守护六根就是说你去看到这个人可能你喜欢的一个你蛮欣赏的，可能情放下去哦，那你守护六根怎么办？不取随行好，不要去取他的那种外向的美好，不要去取他气质的美好，不要去取他种种你欣赏他的哪一方面，你就不要再去取了，开始守护六根绝缘，断离，不要再去取了，不要再去取了，这样就不会越陷越深了。好，此中密护一切根本，略广因之如声闻地，哦，所以这里就是说密护根本的方法，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很解释的很广的，都在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里面。那这一地是这个声闻地是在十七地，哦，本地分里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章节叫做本地分，在本地分，那这边不是在本地分，这边的经文是在这个摄事分，摄事分跟本地分是完全不同的章节，所以说他说你要回去看本地分的声闻地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修法都记载在声闻地了。还有我们现在跟大家讲杂含经，因为我们这一堂课叫杂含经，所以理所当然你现在听的都是这个声闻圣法小圣法，那你如果想要听大圣法的话可能要晚上听那个入菩萨行论，入菩萨行论晚上那一个就是完全讲发菩提心啊，怎么发菩提心，那怎么修菩萨行，那个比较是大圣法，啊，这个是小圣法，但是小圣法一样大家要重视它，因为这是所有佛法的根本， 要重视它，不要排斥。好，略广因之如声闻地，那声闻地，哦，他这里又就有稍微讲到，哦，这边讲得很好，讲得很清楚啊，你来看一下，为能密护诸根门者，不令母欲摩擦生，摩触生故，名善护生，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可以密护诸根呢？可以密护你的六根呢？就是说你要小心，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不要让女人去摸到你的身体，这个叫善护身啊，你们是女人也是一样，不要让男人摸到你的身体，这个就是善护身，就是善护身就是说你善于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嗯，好，我举自己的例子给你听，比如说这一次去那个成天禅寺爬山，有没有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对，结果下山的时候有学员跟我走在一起嘛，啊，是女生，那下山的时候这个天雨路滑，有一点滑滑的啊，这个学员也是关心啊，我说师傅小心，然后呢赶紧扶着我的手，就是他两手就扶着我的手，然后扶着我好像很怕我跌倒，那一直牵着我走，哦，那这个时候你看，这个时候已经被碰到了，怎么办呢，啊？这个我不是，你看不可以让女生碰到身体，结果我已经被碰到了，我就赶快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被碰到没办法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然后我就告诉他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我还年轻，不用扶我，我还年轻，我可以自己走。然后对方才哦，才放下，对。所以这个我现在跟你们讲，这个是善巧方便， 有一天你被男生碰到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然后告诉那个男生说，哦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于诸母意不观不听不应念故，名善守根。哦，上面是善护身，护你的身体，这里是守护你的六根。怎么样子呢？对于所有的女生，不要去看她，不要去听她的美妙声音，不要去想她。你们一样啊，你们对男生一样，对所有的男生，不要去看她。你说怎么可能没有看她？就看到了。这里的不观、不听、不意念是说，哦，你看到就只是看到，哦，一眨眼看到而已，而不是说看到还一直看，取她的随行好，取她的好。你不要一直去看啊，啊也不要听有的男生讲话很有磁性，哇，非常有摄受力，你听的哈，哦，很喜欢啊，哦，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广播人员，他们的声音非常的雄厚浑厚，你一听还喜欢听，哦，那这个那就变执着了，那这边就告诉你，哦，怎么守护你的六根，哦，不要一直在去取那个声像的美好，哦，你当然会听到男生讲话。但是不要再一直取他的好了，不意念故，哦，你看到，哦，某某人长得很帅，你可能会想一想再想，看到某个演员很崇拜，一想再想，啊，你就要不要再意念，否则你会很痛苦，啊，你很崇拜某个影星，崇拜某个歌星，可是呢想爱爱不到，每天在那边想，痛苦，就不要再去意念了，不要再去想了。这就是守护六根。好，假设你看见了，假设你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假设你想到他了，那时候怎么办呢？即能常时摄受正念，以猛力会生见过故，名善助念。这里是教你不要去看听想，这边说假设你就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想到了，怎么办呢？赶快用长时间摄受你的正念，回复正念。怎么正念呢？我告诉过你们很多技巧，这个守护六根是一个回复正念的方法，再来不净观是一个回复正念的方法，观呼吸是回复正念的方法，观察缘起，观察因缘，十二因缘是回复正念的方法，很多啦，很多方法，总之你要赶快摄受回来，回复正念，以猛力会生见过故，用非常猛力，猛力就是勇猛精进，你要用那个会，哦，你这个时候会的力道要加强啊，你不能够这样算算这样算行算行，啊哦，我就很想也啊，没要怎啦？哎，好啦，甲想一个够开啦。为啦，有的人就是这样跟我讲啊。有的人就告诉师傅，啊，为什么要把它断除？啊，就是给他想个够啊，啊，想个够，你就没有断烦恼啊。想个够，你每天想个够，你明天还在想个够，后天又想个够，没有断烦恼啦。啊，所以就是你这个时候哈，你就不能这样子呆呆在那边发呆，继续想，你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慧，猛力的慧，把它切掉，而且哈，你要身见它的过患，这样叫做善助念，看到那个过患的，看到那个过患，啊，什么过患？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一块蛋糕很好吃，奶油很漂亮，你吃下去，你没有身见过患，吃下去结果就是这个脂肪又增加一堆。你看那个广告那个烤肉的，哦，烤的这样香喷喷，然后这个那个什么，啊，比如说那个牛肉的，他还切给你看，哦，烤五分熟，哦，这个牛肉多好，然后这个红这个什么，啊，烤的里面还红红的，这样半生不熟，哇，这是高等高级牛肉，哇，赶快来这个来吃，赶快来买。就广告那个，可是你如果去身见过患，就糟糕。你这样去吃一顿，吃吃吃，哇，惨啊！明仔载个高血压， 哥爱吃血压片啊，不是吃一粒爱吃两粒。你看你没有身见过患，你如果去身见过患，你就知道哇，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有它的过患，都有它的过患。那所以一样啊，你在面对男女问题的时候，你要看到它的过患。比如说你这样爱下去，人家旁边如果有人看到呢，一周刊给你拍起来呢，那你这样子久了，这个暗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，你久了一定会让人家看到，人家通报给你的亲人，马上你的婚姻就面临破裂。所以说要身见过患啊，基本上你们现在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不是为自己的情感而活，你是为了你的亲人而活。你们有家庭的，那些有寡骂仗滚啊，那样骂仗滚啊，都为亲人而活。你不能爱你所爱的，你现在你不爱你的亲人了，你可以爱你要的吗？你不能了。你必须想到你的丈夫还是妻子，你必须想到你的小孩，你必须想到你这样做下去，小孩会多么伤心，你的另一半多么伤心，你的整个家族会怎么看你。基本上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自由过生活，你是为了家而活的，变成这样子。所以你要身见过患，你这样做下去是怎么样，是什么情况。好，彼由如是善护其身。对不起，你只要好好去思考这个过患，基本上你本来要做的事情就会打住，就会住手。犹如是善护其身，善守诸根，善助正念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善助正念，这边是善守护根，这边是善护身，善护身，善守诸根，善助正念。你由这样子的方式呢，便能思维不因形想，这个你就能够思维不因形想，由此烦恼不能蔽心，令暂欣慰。就是说，由于你去思维不依心想呢，那么烦恼，你想要淫欲心的这个烦恼呢，就不能够遮蔽你的心，就不能够让你呢暂时想要去偷心一下，去偷吃心一下，你就不会暂时想要去啊去吃吃看那个味道，欣赏那个味道，你就不会去想要碰了啦，你就会赶快断除。又能思维极不尽想，由此烦恼不能蔽心，令速回转。如果你去思维极不尽想的话，非常不干净的话，那么你这个淫欲心这个烦恼呢，也不能遮蔽你的心。就算你的心暂时起淫欲心，令速回转，哦，这个好啊，你这个起不净观，它的好处是速让它回转回来，不会再往前了，马上转回来。它本来要一直要堕落下去，堕落下去，赶快起不净观，它就转回来了。不净观我再次推荐大家一定要修，真的。你有淫欲心的话，有淫欲心的时候，你自己试试看，不净观修下去，你的淫欲心马上不见消失。本来有一股冲动，一股能量起淫欲心，你用不净观去用不净观去思维，哦，那个火，那一把火，内心那一把火马上被水浇灭，这是真的哦。这个不净观有它如此大的功德，很可惜我们中国佛教很不重视，我们中国佛教都没什么人在教不净观，不净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会看到这边几乎用母意啊，不要都讲女人，不要让女人怎么样，不要看女人什么，那是因为诸大祖师们几乎是男人，男人在写这些经论，女比较没有什么女生写经论被记录下，有啦，女生一定有写过的，但是女生在佛教里面比较没有地位，所以通常没有被记录下来，是这样子。有没有问题？对于这个守护六根、不净观、助正念，有没有问题啊？ 这个我想应该对大家很有帮助的啦，应该因为大家活在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会，声光充斥的社会，很容易就起欲念了，那这个对大家很有帮助的。
师父刚才说，身见过患，那个患是哪一个患？
哦，这个。过患，过患就是身见它会导致的一些缺点。它比如说什么是过患啊？你一直去吃大餐吃吃，当然变成增加5公斤10公斤，这个就是过患啊。它虽然是很好吃，可是吃了就有过患，就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啊。牛肉有很多人喜欢吃，吃的结果就是高血压上升，哦，这个胆固醇一直增加。有的人很喜欢吃海鲜，吃的结果就是胆固醇增加，哦，所以就是这样。过患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继续看1108经。有一次呢，佛陀住在舍卫国的奇树几孤独园。舍卫国是个国家，奇树几孤独园是由奇树几孤独长者捐出来的园林给佛跟弟子们住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世尊早上穿着这个衣，持着钵到舍卫城托钵，托钵之后回来金色，洗脚，然后到这个安陀林里面坐在树下，打坐入定，这就是佛陀的生活了。佛陀早上就这样子去托钵，回来开始打坐。这时候呢，奇环金色里面呢有两个比丘在吵闹，就是这个起口角。有一个人骂对方，另外一个人接受被骂，就是说一个人一直骂，另外一个人点点啊，没出声。其中这个骂的人呢，骂完之后马上就悔改了，马上就忏悔悔改，而且向对方忏悔。那这个对方一直被他骂的那个比丘哦。你们以为，你们现在一听到这里以为说骂的人不对嘛，那一个被骂的人很无辜嘛，可是现在刚好相反，骂人的现在忏悔，对他忏悔，那没有，那这个被骂的人呢却不接受他的忏悔，不接受了，听得懂吧？默然的那个人不接受骂的人的忏悔啊，结果因为不接受忏悔的缘故呢，哇，闹得整个金色里面的比丘们呢，互相就劝这一个人啊，你要接受人家的忏悔啦，你不要这样子不接受，你要接受啊！哇，一堆比丘劝他，结果越来越吵越大声，大家这样讲话讲得很大声，闹成一片了。这时候呢，世尊他用天耳通听到这些吵闹声，那听到之后呢，他就从禅定起来，从禅觉，就是他本来入定，那他从禅定起来，就是比如你睡觉睡醒了嘛，那这个是从禅定起来，就禅定醒了，就从禅觉回到金色里面，在大众前呢敷坐而坐，就是敷那个尼斯坛敷好，然后坐下来。告诉诸比丘说，我今天早上听到你们在那边大声吵闹，是为谁在吵啊？比丘们就回答佛陀说，这金色里面有两个比丘在吵架结果有一个 那位骂的人呢想要忏悔，可是默然的那一个人呢却不接受忏悔，所以大家互相劝他，然后吵起来。 佛就告诉比丘说，你这个愚痴的比丘，他就骂那一个人啊，骂那个 不接受忏悔的比丘，你 这个愚痴比丘，人家向你忏悔，你却不受 不接受、哦、如果人家跟你忏悔你而不接受的话，你就是愚痴人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你 以后大家碰到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人家做一些事情对不起你，人家向你道歉啊，我们作为佛教徒要慈悲啦，要接受人家道歉，要接受，不要说这个好像像这里一样，你看这边佛陀就骂这个比丘啊，你怎么不接受人家道歉，那愚痴啊，而且你不接受人家道歉，你看长夜当得不饶益苦，就是说你在漫漫长夜中，你每天睡觉都是在长夜之中嘛，你每天睡觉的时候得不饶益苦，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好处了，而且你会长夜受苦。为什么？人家向你忏悔你不接受，这是什么心态呀、啊哦、你自己会懊悔的，你会心里会痛苦的、哦、这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 得不饶益苦、啊、不好啦，你说你这样不好，没什么意义啦，没路用啦。然后他佛陀就继续讲了，诸比丘，过去世的时候呢，四提环音，四提环音就是我跟大家讲过，就是三十三天的天王，刀立天的天王，四提环音有三十三天共真、哦、就是说四提环音他同你三十三天，可是那边的天人呢互相在争吵，所以你看天人也一样哦，天人跟人世间很像哦，有时候也会不和，会争吵哦。那最有趣的争吵是什么呢？四提环音他们这一群天人哦，经常跟阿修罗这一群天人哦，或互相打仗，互看不起对方就对了啦。啊，就两群哦，阿修罗跟四提环音经常在打仗啊。你知道多好笑？有时候打仗哦，打一打，结果兵器掉下来，掉到那个人间，有的人就吓一跳，哇，怎么掉下这么多兵器？这记载在佛经里面。我、哦、这边讲说，过去世的时候，四庭环音他的三十三天哦，天人在吵闹，四庭环音就教育他们，他说偈颂来教育他们，你看。于他无害心，嗔意不缠紧。他教育天人们说：“你对他人，任何人，就是你自己对他人，他人是指任何一个人。你对他人不要有害心呐、啊，任何想要害他的心都不要有。你不要想说用那个小聪明、小把戏，啊，用一种委婉的方式。”要害他，通通不要有，连丝毫一点想害人的心都不要有。嗔意不缠结，你的嗔恨心也不要像那个绳子哦，打结打了很多结，那缠在一起这样一堆，就是指你的嗔恨心哦，不要隐藏在你的心里，然后隐藏很多嗔恨心，好像打结般的那种嗔恨心。一堆在心里，不要这样子，也不要这样。怀恨不禁酒，哦，这一句话很好，因为我感觉很多人怀恨很长啊，一辈子的怀恨啊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怀恨啊。你看，四庭怀恨教育天人说，怀恨的话不要太久。好了，你难免怀恨，你不是圣人嘛？好，可以怀恨一点点就好。哦、你可能一开始怀恨一个月，训练自己怀恨一个礼拜就好，然后再训练自己怀恨一天就好，最后呢怀恨一刹那就好、哦、渐渐去除自己这种习气。愚嗔已不住、哦、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怀恨，住在嗔恨心里面太久了，你住越久当然嗔恨越久， 你不要住在嗔恨心里面了，愚痴了你不住，不要住在嗔恨心里面，你的怀恨心就 不会太久。虽复嗔恚甚，不发愚出也。看到没有？虽然有时候你偶尔会这个嗔恨心很旺盛暴怒，但是千万不要讲粗话，不要骂三字经，不要骂对方下十八层地狱，不要骂对方给车子撞死，所有这些粗话都不要讲。不求比缺解，缺解就是指缺失，不要在嗔恨心的情况下呢不断去求他的缺点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有时候嗔恨心起，你要骂对方，把所有的旧账全通通翻出来，全部从二十年前骂到今天，二十年前你做错什么事情开始骂起，我骂到现在，你看求他的缺点呢，这尤其是很容易发生在夫妻之间，夫妻之间经常会这样子。所以大家要记住了，嗔恨心起的时候不要恶口出言，也不要翻旧账。好，我教大家，你们嗔恨心起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喝一杯水洗把脸，用那个冷冰冰的水洗把脸，去公园散散步，不要再对你的这个亲人发恶口，不要再翻旧账。扬人之须短，不要再讲人家的短处啊，不要这样。常当自防护，常常防护自己的内心，防护自己的六根，以意内省察，用法意好好的向内省察自己，反省自己，不要反省他人啊。现在大家会起口角就是在反省他人，没有在反省自己。你学佛法，你在世间获得的任何知识，你获得的任何教养，你的道德多么高超，请拿来要求自己，不要把你高超的道德要求对方，这样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恶化。道德拿来要求自己，不要要求别人，这样就没事，就天下太平。你拿来要求别人，糟糕，没有一天是和平的。不怒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。你自己不会暴怒，不会愤怒，也不会想要害人啊，不会说你今天骂对方不得逞啊，你占下风，人家占上风，好，怀恨在心，你试看麦，明仔载我就随乎你死，乎你知影讲你安怎死的，就设计那个种种诡计这样，要让对方知影歹，要让对方知影厉害，不要有这种害心。我告诉大家，在修道这一条路上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你让人家占上风，你占下风，人家跟你吵闹，结果他赢了，你输了，嘿，刚好修道这一条路上你就是赢了，你输了，你表面上输了，可是修道这一条路上你赢了。为什么？你忍辱忍下来，你忍辱心成就，忍辱波罗蜜成就。你如果赢了，那你就没有忍辱心了，你没有忍辱心，你变成想要赢为止啊，一直要战胜对方为止啊，就是这样。常与贤圣俱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重要啊，要常常跟贤人圣人在一起啦，不要跟酒肉朋友在一起啦。我去监狱弘法的时候，那些关在监狱的那些人，他们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跟犯人跟犯人关在一起啊，对啊。那他们之所以会被关进去，就是在外面的时候都是一些这种狐群狗党大家在一起， 本来没有人要抽安非他命，没有要吸的，朋友拿安非他命给他吸啊，年轻人好奇啊，吸吸看啊，吸了上瘾啊，还想再吸啊，就要花钱啊，然后交易有时候会被警察抓到啊，抓到就被关进去了。那他们现在大部分被关安非他命被关大概最快一个月出来，慢的话两个月。那个安非他命他们说没有那种中毒反应，他说这个安非他命虽然会上瘾，可是只要你决定不抽就好了，不会有那个什么反应。
上瘾成瘾？
不是，他们要戒毒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一种那个反应吗？对对对，他说那是像海洛因那一种才会。海洛因的反应是你不吃哈，好像全身蚂蚁在咬，上万只蚂蚁在咬，很痛苦。可是安非他命不会 ，K 他命也不会 ，K 他命也是比较弱的。它 K 他命、安非他命都被列为三级的毒品，最轻微，二级重一点，一级更重。像古柯碱、海洛因都属于一级，安非他命是三级。那一级这些毒品哦，反应就很剧烈，你不吃反应很剧烈。那安非他命还有，所以他们大概关一个月到两个月就放出去了。那放出去被抓回来几率，人是有的，为什么？一出去，又跟过去的朋友在一起，又没用啊，又回来了。不，没有跟贤圣人在一起了，没有跟贤人、圣人在一起，跟一些狐群狗党在一起。那有的父母比较好的呢，就会搬家。像有一个父母就决定说，只要他儿子一出来，我要从台北搬到南部去，远离北部这个城市，不要让他再接触以前的朋友。这样子，当然也有人下定决心不再去接触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不接触以前的朋友，那些朋友会来找你呀，会来找你。那我问他们说：“啊，你们不是有父母吗？父母都不阻挡的。”他说。会啊，父母当然会阻挡啊。对啊，我说那既然父母会阻挡，你们就不要再去接触啊。现在最怕的就是父母已经给你们阻挡了，你们私底下又去接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要常常跟贤人圣人在一起啊。你跟酒肉朋友在一起就，还有啦，不要去跟那个打牌的啦，打麻将的在一起的，不要。有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就是打麻将、打牌、度时间、唱 KTV， 这个是消耗生命的。你这样唱下去，能够唱出个结果吗？啊，你一直打牌、打麻将打下去，能够打出个结果吗？哎，你修行修下去有一个结果，叫做成佛、成阿罗汉，有个结果。你这个打牌打下去有个结果吗？哈，打麻将有结果吗？可是很一堆人都是这样子啊，然后综艺界又是这样子在宣导，又是综艺界里面的人都是这样过生活，大家互相熏染，不晓得追求圣贤之路啊。有的打麻将打到家破人亡，打到怎样呢？本来是夫妻跟其他朋友在打，打到后来一桌要四个人嘛，打到后来丈夫爱上打牌的某个女人发生关系，哈，家庭破裂，还要再卖房子，还要再分瓜财产，啊，很复杂。你看，所以何苦来哉呢？为什么要去碰这些东西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要放一线，总之打牌打麻将浪费时间，这个佛法叫放逸懈怠，你对生命放逸懈怠，没有精进勇猛， 所以希望大家要精进勇猛，不要放逸懈怠。若与二人俱刚强，犹三十。啊，你如果跟这个坏人在一起啊，不好的人在一起，啊，这个刚强心就好像这个三十一样的坚硬。圣慧能自持，如自驿马车。如果你这种旺盛的嗔恨心，你可以控制得了，自己控制得了，你就好像能够控制一台马车一样，不要让这个马车乱跑。如果你这样子可以好好控制你的嗔恨心，我称这样子的人是一个能够善于控制马车的人，而不是当我说善欲的时候，这个释迦怀音，释迦怀音说，当我说一个善欲者，我不是指那些控制马车，那些指马绳的那些马车的绳子那些人，我是指你能够好好控制你的嗔恨心的那些人。以上，哇，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释迦怀音教得很好，虽然他是一个天王而已，可是你看教得很好。佛陀告诉朱比丘，释迦怀音在三十三天里面是自在王。为什么他叫自在王呢？因为他常行忍辱。你看我们说 佛道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人家 天王也修忍辱波罗蜜呢，亦复赞叹行忍者，也赞叹一个能够行忍辱的人。他自己忍辱，他又赞叹别人能够行持忍辱。你看，所以你们比丘啊，要正信非家，就是说正信啊，不要在家里面啊，你们要出家学道啊，当行忍辱，赞叹忍辱。你们出家了，要好好的行忍辱，要赞叹忍辱，应该要这样子学。他这边就是在告诉朱比丘说，你不要不原谅别人，你要能够忍辱啊，你不要怀恨在心啊，人家骂你，人家向你忏悔，你要原谅别人啊，不要怀恨在心啊，就这样。佛陀说这经之后，朱比丘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奉行，有没有问题？
成为天人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已经断了十二修十善才能成天人。那十二里面那个口是那个恶口啊，什么那些啊，他应该他们已经到，为什么到天上去，他们还要本来要在那边吵架呢？是不是他们跟阿修罗在吵？
哦，这里倒不是，这里是三十三天里面的天人自己在吵。
对啊，既然已经为什么他那个对啊，已经断了十二修行才到天上啊，三十三天也不是一般的天界，
是啊，
为什么他们那个习气会在那个天界里面把它出现出来？
他这里倒不是说恶口呢，他是说共争，
共争
就是为了某些事情，
贪嗔痴，
对，为了某些事情在争执，啊，那种争执，他可能不是用恶口争执，他用其他方式争执。啊，这种争执就让这个释迦怀音出面来劝了。哦，当然他这边有讲到不要发粗言了，啊，不要发粗言。这个天人他只是程度上的问题，就是说程度上，哦，比我们人类再好一点点 ，class 高一点，可是他没有全断，他没有超出三界，他没有说像阿罗汉佛菩萨，哦，全断，对对，他只是程度上，哦，低一点而已。所以各位，你们要成为天人很容易啊，就是你各方面习气，哦，程度不要那么糟糕，薄一点，要薄一点，然后呢优点厚一点，缺点薄一点，优点厚一点，那这样就很容易就成为天人了。欸，天人很好嘞，天人就是神足通，欸，很好，你们没办法成佛，没办法成菩萨证阿罗汉，至少也成为天人吧。对啊，有没有问题？下礼拜请大家记得下午不要来，啊，你们不要多跑一趟，你们请你们晚上来，啊，晚上来听演讲七楼，啊，像刚才这个 许仙儿蛮令人感动，他说到时候可能带八九个人来，哇，比我想象中还厉害。我本来想说你们一个人带三个就好，哇，一个拜带八九个，而且我现在已经听到很多人都是一叫就是八九个，一叫就是十个。所以我想你看哦，我们这里二十个学员来说，一个人带八九个，九二十乘以九，180个，就已经快满了。我们这边如果每个人都带九个，就快满了。对啊，所以啊什么啊，丽颖你说什么？
没有，我问
大姐带几个。哦，所以说我发现，哎，本来我在烦恼的问题，现在好像不用烦恼，现在好像迎刃而解，好像你们也都蛮发心的，蛮发心去叫人来听的，这样很好。因为也不是叫大家出钱出力，只是叫大家说，哎，多劝一些人来听，这是好的东西啊。
劝人闻法也有功德。
哎呀，劝人闻法有功德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
那是法师。
哎呀。
同时更。比财师功德更大。
嗯，法布施比财师更大。嗯，对啊。嗯，那工作人员就请下礼拜的六点到六点啊，工作人员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打坐一下，请坐直，闭眼睛，全身放松，注意力观看呼吸。你可以观呼吸的出入就好，也可以在呼气的时候数息，呼气数一，吸气不数，呼气数二，吸气不数，呼气数三，吸气不数，数到十，再从头开始数。数数目字是数息的方法，不数叫随息。你可以任择一种方法来修。打妄想都一样，再回到呼吸，不要继续打妄想。修十分钟，不对，五分钟。 好，我们做到这里。每天有打坐的举手，哎，不少哎。没打坐的举手，哦，好。每天念佛的举手，每天诵经的举手，哇。那通通都没有的举手，只有许仙的一个。那许仙的怎么修呢？你每天？
因为我真的很笨的，我不会修的。我每天做生意做完，下午就睡觉，晚上画佛像。
放火香，
画佛像。
哦，在学画佛像。
画佛像，
所以我就没有时间。
你在家里画佛像？
对。
那这样也很好啊。嗯，
我先生雕刻佛像，那我就在学画。
哦，你先生专门雕刻的。
以前，现在没有刻了。现在老了，连花都没刻了。
以前他是以雕刻为生。
哦哦哦。现在改行卖早餐。哦。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来这边都打瞌睡。
不会不会啦，不会。
早上做生意。
不是只有你一个打瞌睡。
我每次打瞌睡，我都觉得对不起老师。
不会了，不会了。你看我还是上得很高兴。
回家不会打，我每次试着要做，然后就打，就睡着了。
哦，试着要打坐。
对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那可能是你白天太累吧，是不是？白天工作太累。
然后晚上我又写字又写书嘛，所以说我工作太多了就没有时间。
那你画佛像就不会睡了，然后？
也会
啊，画一画就睡了。
对，也会吐出血。毛笔掉下去就完了。
那，啊，不错啊，你画佛像，画画画，有一天自己就像佛佛了，对啊。
对，我舅妈叫我观想，他叫我观想，
哎，
观想观音。
那个你先生嘛？
不是我先生，我舅妈叫我说画的时候要观想啊。
哦。
观想佛像
是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没错。有的人有那个很会画佛像的哈，他就可以画一画，跟你说我几天之后我就要变成我的相貌，就要变成这个画中这个佛像。欸，他真的
磕的会跟他讲。
欸，
磕的有些人会跟我先生讲，
对嘛，哦，可以。
那我画的我还没到那个境界。
磕的人可以做到这样子。欸，对啊，你看，所以真的有修的高深的人，他可以做到这样子。那不错，我看大家还不错，都有举手，那个大部分都有在修，啊，没有修的人，大家你们看到别人在修哈，就要急起直追啦，要警惕心。像这个哈，像这个就可以比较，世间的功名利禄不需要比较，那比不要比那一种，要比什么？比有没有道心？你有没有道心？你的道心能不能跟别人比？没有，赶快急起直追。人家天天那么用功，都在打坐、诵经、持咒、念佛，我一项有没有？有没有一项？哎，如果你觉得有，那 OK； 如果没有，哎，赶快起修，不要啊。
我没有诵经，也没有念佛，但是我都是读经典。
一样啊，读经典也是一样啊。读经典就是说，你去看他懂他的意思嘛？对啊，在这也一样，这个就是阅藏啊，阅藏嘛，对不对？阅览藏经啊，你是读原典吗？还是看这个，哎，人家解释的？
都有
啊，对，那这样就好啊。
不过
我还是跟大家讲，你看了之后。哦，你在这边学的这个观悟息方法回去要用，要打坐，哦，除了说会睡着的情况以外，哦，如果不会睡着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打坐起来不会睡着，就要 打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打坐跟没打坐还是有差，因为知识上、知解上的了解，知解上的了解，这个是叫做闻所成慧，闻所成慧。这样子所获得的智慧是闻所成慧，这个是最初阶的智慧，再高一阶，你必须、对不起，不是闻了，思，好，再高一阶就是你要思，不是，我先讲一下这边，思维就是说，这个思维哈。不是指你在看的时候思维，你在看的时候思维叫闻所成慧。如果你是诵经诵过去，连思维都没有思维，那个连闻所成慧都没有，就是只是诵过去，这样没有闻所成慧。你看的时候有了解他的意思，这个叫闻所成慧。然后你懂得意思之后，打坐的时候去思维，思维这些意思，这个叫思所成慧。打坐的时候。然后这样子在打坐之中思考，让这个思所成慧成为一个确定的见解，一个确定的智慧产生，就是你等于证得这种思维的智慧，你证了，从此不会再改变了，这个叫修所成慧，闻思修，对，修所成慧。所以你看啊，闻所成慧，你如果只有看哦，只有在这一个阶段。后面这两个都没有修到，你要有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，要打坐，这个都在打坐中获得，所以真的要打坐，要打坐。任何一宗，你看净土宗念佛，你看那些净土祖师都是打坐念佛，也很重视打坐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章。这个图是一个好玩的图啊，你们可以怎样呢？你们看这个，你们眼睛看这里就好，不要看这里哦，看这里，然后你们的头前后移动，你们会看到这旁边的人，这旁边在动，你们定住这一点，前后有没有看到在动？有吧。你如果看中间那一点哦，
专心在那一点，
那个旁边就会动。你如果专心在旁边圆圈圈哦，
专心在那一点，
你如果专心在圆周上，就不会动。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这个是一个好玩的图，让你们看一看。这不知道谁发明的。好，我们看1109经。有一次佛陀告诉诸比丘说，过去世的时候，以前啊，这个天跟阿修罗对阵欲战、看到没有，要开始整了，诸天跟阿修罗，那四提还因就告诉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、阿修罗王他的名字叫毗摩直多罗，四提还因就告诉他说，我们不要、各个共相杀害，我们不要打来打去杀来杀去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坐下来来论议，如果论议之后理屈的人就要，就是说你的道理比较没道理的话，你就要降服，你就要俯首称臣，理屈的人要俯首称臣。好，阿修罗王就说，那假设共论议的话，谁来正知理之通赦，就是说谁来当裁判呢、谁来当裁判，当裁判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呢？这个田地士就回答，诸天之中自有明记事者、 诸天众里面、哦、自然有那种、哦、比较懂得的人、啊、那阿修罗众里面也是有懂得的人，所以各派一些人出来，那阿修罗听了还蛮公平的，好，可以，那我们就不要打仗了，就好好坐下来谈啊。你看跟人世间一样啊，人世间也是这样，能够不打就不打，就在那个谈判桌谈判啊。所以、哦、你没有出三界、哦、也是一样，你没有出三界到诸天、哦、还是一样在那边 和平跟打仗，在那边跑来跑去的。释提怀因就说啊，你们可以先立论、哦、叫阿修罗先立论，然后我随后立论，这样 不是很困难。那这个阿修罗王就说这个寄送立论，就说一个寄送来立论，我若行人者，于是则有缺，于痴者当言，不为故行人。他这边是说啊，说我如果修行忍辱的话，对于事情、哦、有所缺减，有缺失、哦、就是他反对修忍辱，愚痴者当言、哦、底下这句话呢是愚痴的人所说的，不为故行人、哦、就是说愚痴的人才会去忍辱了，而且是怎么样，是因为畏惧害怕的缘故才忍辱。所以阿修罗等于是觉得说、哦、那些修忍辱的人都是、哦、害怕恐惧才去修忍辱的。那释提怀因就用寄送来回答说，正是愚痴者言恐怖故人，及其不言